赵王降旨要选美，遭到首相商容等人的极力反对。纣王一甩袖子退了殿，回到宫里是闷闷不乐呀。单说这年的元旦，就是过年，正好是八百镇诸侯进贡朝见天子的日子，不管远道近道，大车小辆的都来了，整个京城全都住满了。这八百镇诸侯有四大头领，每个头领领着二百镇小诸侯，他们是东伯侯姜桓楚，西伯侯姬昌，北伯侯宠侯虎，南伯侯鄂崇禹，都在京城住着，准备朝见天子。但是皇上迟迟没有降旨，大家等得十分焦心。但众人都明白，现在太师文仲远征北海，在京里天子的宠臣就俩，一个是费仲，一个是尤浑，不打点好这俩人，想见皇上一面势比登天呢。哎，人没办法呀，先筹集一大笔银子，带着各地的土产和金银财宝来打点这俩奸臣。嚯，这俩小子可肥了，送礼的都排成队了，两个人每日接待，累的是人困马乏，到晚上没事查查账，看看每镇诸侯给送了多少好东西，有没有称心如意的。张三李四木头六，这个查来查去，查去查来，唯独这八百镇诸侯当中就有一个人没给送礼。谁呀？冀州侯苏护。这个苏后为人十分耿直，别看是一阵小诸侯啊，他就反对这种事情。他深知不打点费仲尤浑没有自己的好处，但是宁愿不给他们送礼，也不能做他们的随从，因此没给他们送礼。费仲看看尤浑，尤浑看看费仲，好啊，苏护啊，苏护，你芝麻粒儿那么大个小官，一个地方的小诸侯，竟敢目中无人，不来打点我们哥俩，你小子还想太平吗？不行，得琢磨琢磨他。怎么琢磨呢？这两个人派起人进行调查，把苏护的祖宗三代亲属关系查了个道，最后查出来了，苏护有一儿一女，儿子叫苏全忠，女儿叫妲己。哎呀，他们这才发现苏护的女儿妲己是个绝色的美女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长得是天下绝伦呐。两个人这坏水就冒上来了，商议多时，进内宫来见纣王。纣王还是沉着脸闷闷不乐，一看费仲尤浑来了，这才赐座。费仲一笑，恭喜陛下，贺喜陛下。您说这俩小子损不损？纣王旨意传下，有宣旨官骑着马到金庭馆驿选冀州侯苏护进宫见天子。按说苏护是个小诸侯，以他的身份而论，见皇上那可不太容易啊。没想到皇上公然降旨，指名点姓叫他进宫，把苏护也弄愣了。 赶紧穿好了朝服，随着选旨官转过分工楼、九龙桥，来在龙德殿，趴伏在地，口称陛下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我听说你这女儿叫苏妲己，
是。
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为人品行端正，长得盖世绝伦，这话对不对呀？
苏护一听啊，脑袋嗡的一声，
暗中咬牙，心说无道的昏君啊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你还有这种闲心呢？想罢多时，我怎么回答呢？因此一时没表态。可赵王呢也没生气，爱卿好好想想吧，你女儿要做了嫔妃，你就是皇亲国戚，要什么可有什么呢？永镇冀州，世代长存，有何不可呢？莫非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成吗？这时苏护想好了，扑通他跪下了，天子圣明，臣不敢遵旨。
哦，
你不乐意？
是。
陛下请讲。陛下有三宫，原配正宫江娘娘乃是东伯侯江桓楚之女，西宫黄娘娘乃是武成王黄飞虎之妹，新庆宫杨娘娘品德端庄，而且后宫不下3000粉黛，陛下为什么还要选美？再者一说，臣女貌不惊人，就是一般的女孩，怎么能配进宫当后妃呢？不用问，一定有奸臣挡道，在天子面前进谗，请陛下降旨斩进谗之人。费仲尤浑听完一缩脖子，偷眼看纣王的表情，纣王的脸由晴转阴了。苏护，你可知抗旨不遵是什么罪名吗？
臣明白，但有话也不能不讲。
苏护，事要三思，免得后悔呀。
臣不后悔，我不能把女儿进献给陛下。
纣王一听可气坏了，啪把龙胆一拍就站起来了。苏护，苏护，你既然知道抗旨不遵犯下掉头之罪，竟敢公开与朕顶罪，这还了得？金瓜武士，
在在，
把苏护拉到武朝门，枭首示众斩臣。有人过来把苏护打掉盔头，五花大绑推到武朝门。费仲尤浑在旁边一看，这个乐呀，心说苏护，你不是钢枪吗？你不是目中无人吗？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说的，这就是借刀杀人之法儿。这俩小子幸灾乐祸。但是尤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心说光这么乐还不行，咱还得叫皇上高兴啊。如果天子老这么闷闷不乐，你知哪时候反性，连我们俩也烦起来，那可坏了。当时他又改变主意了，跟费仲一咬耳朵，费仲一条大拇指，靠，老兄高见，就这么办。
两个人出班跪倒，陛下刀下留人。
哎，费仲妖魂，莫非你们给苏护讲情不成？
陛下圣命，
臣有下情回禀。
讲。
是。
陛下请想，你要讨苏护之女，身为后妃，这乃是喜事。此女未曾讨得，先杀其父，大不吉利也。
是啊，但是苏护不答应，叫朕怎么办呢？
臣有一计，陛下可以降旨，把苏护射回，饶他不死，马上赶回冀州。那苏护感天子恩德，必然主动把女儿送进宫廷，一则陛下能满足心愿，二则让普天下的人一看天子胸怀大度，保护忠良，绝不妄杀，真是流芳千古啊。如果苏护不识抬举，再派天兵问罪也不为迟晚，不知陛下肯准本否？纣王点点头，二卿所言甚善，无奈八百镇诸侯聚在京城，要饶了苏护，倘若别人也效仿于他，该当如何？
啊，陛下圣明，不会不会的。这八百镇诸侯值得您放了苏护，
肯定得感谢天恩呐，怎么能反对陛下呢？
嗯，说的也有理。来呀，赦免苏护，
把苏护又放了，二次带进龙德殿。纣王把龙胆一拍，苏护，你本犯下掉头之罪，本将枭首示众，念你忠心耿耿，因此破例饶你不死，限你马上离开京城，回冀州去反思。
什么叫反思？你回去好好想想，下一步你怎么办？
纣王退了殿了，苏护磕完头，都不知道怎么回的金瓶馆驿啊。等到屋里往那一坐，一手捶案，啪啪，嘿，可气死我也！苏护带着不少随从，把门关上就问：“老爷，天子选你进宫，所为何故？”
别提了，是这么回事。
哦。那么一定是费仲幽魂他们俩人出的主意，
一点都不错，这俩小子应该千刀万剐。
大伙又问，既然天子降旨要杀侯爷，怎么又变了卦让您回冀州，这是为什么？
很清楚，这又是一计，肯定是这俩坏蛋又出了主意了。天子放我回去让我反思，也就是说让我主动把女儿进献到京城，如果不达到这个目的，他必然兴师问罪呀。
老爷，那为今之计您应该怎么办？
那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
侯爷，干脆反了就得了。当今天子是个无道的昏君，奸臣挡道，荒淫酒色之辈，您保他何用啊？不如回到冀州插旗造反，永不超商。
对，反了反了反了。
手下都年轻人，大伙脑袋一热，都出这主意。
苏护呢
也是性如烈火呀，
本来就有气，大伙这么一说，苏护士热血沸腾啊，当时一拍桌子，对，就这么办。但是苏护又想到，大丈夫光明磊落，来得清楚，早得明白，不能含糊其辞啊。临走的时候，路过五朝门，他在午门提了一首反诗，写了四句话，上写君坏臣刚，有败五常，冀州苏护永不朝商。写完领人他走了，这下可惹了祸了。黄门官发现之后，撒脚如飞，进隆德殿禀报纣王。纣王一听，气得好悬没翻个跟头啊，苏护啊，你这胆子可也太大了。马上降旨把费仲游魂给找来了，二话没说，纣王把他们俩骂得个狗血喷头，都是你们出的主意，我要把他杀了，哪有这种麻烦？他公然在五朝门敢提反诗，这还了得吗？你们俩出的主意，肯知罪吗？把这俩小子吓得屁都凉了。哎呀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臣有一言申诉。臣说的明白，这也在意料之中啊。如果苏护能够认罪，把女儿就送进京城，如果他不认罪，陛下可以兴兵征讨，这有何难呢？到那时平了冀州，杀了老苏家全家，把苏妲己抢进宫中，不也就达到目的了吗？嗯，说的也在理，赶紧传旨让鲁宾觐见。鲁宾是谁呀？是一位了不起的武官呐。鲁宾接旨之后，来到隆德殿，趴伏在地，口称陛下万万岁。纣王说：“鲁宾呐，朕给你一道旨意，从现在起到教军场点精兵十万，给我踏平冀州。”势必把老苏家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不得迟误。这鲁宾在那趴着一听，心说不好啊，那冀州侯苏护乃是忠臣，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啊？为什么皇上无故要兴师问罪啊？这要二十万大军到了冀州，一走一过把城池就趟平了，老百姓得死多少啊？不行，不能让皇上这么办呢、啊。有心上本主旨，又一想不行，叫皇上刚愎自用，说一不二，凡是跟他不同的建议他都不接受啊。我芝麻粒大的官儿，我这不是找死吗？但是怎么办呢？哎，鲁宾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心说我何不如此？这么办？这么办？如此？